同学大家阿弥陀佛。修行啊吼，真的啦，我必须很老实，修行就好像我们在学东西，你要出师，我们学一个技术，你要出师，你一定要付出相当大的苦心跟耐力。你那个苦心跟耐力啊吼，你没有真的完全付出，没有如实的付出啊吼，你想得到，对我们来讲那个是天方夜谭。我真的可以这样讲，就是比方说我们在禅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自己去问，我一天我做多久，一天24小时嘛，到底我修行修多久？你有没有曾经，比方说我们修行有很多的法门，不管是念佛也好，不管然后你有没有一个法门是你持续10年而不间断的？扪心问，我从小持大悲咒，我每天要持2遍的108遍，我没有断过。我今年已经45岁了。你有没有真的如实的一个法门，每天是没有断的？真的啦。修行它真的好像在叠报纸一样，你要叠厚了才会有感应啊。我只是做几天，甚至我只是做个1年，然后我就想要有很大的成果。那你反观别人呢？释迦牟尼佛当时苦修应该不止6年吧，他也才有那个禅定境界而已啊，何况我们现在6年都在做什么？我们有这样子在用心做6年吗？没有了。大圣小圣啊，其实那个是比较说啦，比较说也是方法的问题啦。
就是大圣就是比较，
不是，反而大圣成佛的速度是慢的。为什么会有大圣的这些理念出来？因为当我只是一味的在禅修的时候啊，别人怎么办？他会去考虑到别人。别人怎么办？有没有一个方法是我同时可以利益别人又是利益自己？这个大圣的理念就产生出来了。就好像我们现在，以前的人一个村庄里面可能住几十户人家，现在不一样啊，一个小小的地方可能就是上千人、上万人啊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集，我们所强调出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那一份关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，
所以
对不对？
大圣呢，就是想要找这个比较
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人之间。但是小圣不一样哦，你看以前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第一个人少，以前在印度人少嘛，第二个他们选择的位置是什么？森林极静嘛，我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我都可以待在森林，你的心是没有什么旁骛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呢，比方说纵使我每天在家里面固定早晚我打坐1个小时固定好了啦，请问一下，当你1个小时下坐了以后，你要不要去上班？你要不要去思维？要不要去思考？甚至你要不要人跟人之间的应对斗一下心机啊？然后怎么样？禅修的人啊，他是把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简单化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寺院的法师，他是不戴手表，几乎是不戴手表的。他几乎我什么时候起床，我什么时候打板吃饭，他那个生理时间已经固定好了。是尽量把自己的生活怎么样，越来越单纯，越来越单纯。甚至也没有什么现代的什么手机啊，什么电脑，你讲个话，你的心思整个人就分散掉了。何况是我今天在看一个电视，再看一下电脑，人跟人在讲一下话，哇，完蛋了！你这样怎么修行？所以很自然而然，在以前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甚至或者是在南传他们那种落后的时代，你想想看，那种禅修，为什么那边的人学禅修很快？落后嘛，落后的地方它干扰自然而然就少啊，它不像我们先进的地方那种刺激诱惑我们感官声色的东西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一旦多了以后，你会注重的是外在而不是 看到你里面的东西。当然你很多修行你会慢慢退步啊，你很多的修行你会慢慢使不上力啊，甚至你看书都没有力量。现在的小孩子几个在看书的？尤其我举个例子，现在电子书不是很流行吗？电子书啊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 iPad 啊。请问你看电子书你能看多久？我曾经试过，你看电子书你能看多久？看不了多久哎，真的没有这种纸本的实在。或许我们真的不习惯呐，可是电脑那种东西真的是会影响我们本身的巡视的那种心术，它本身影响作用力是很大的。那个就是风大的作用，风大。不是，那个本身是风大的作用，地水火风各有不同的作用。那个是风大。没有没有，不对，它还没有进入升迁案，那个时候只是风大的作用，风大。你来，还没，你看哦。风大的作用，来看上面那个地方，每一个东西有四种作用，你会看到四种不同的代表那个东西的特性，相位现起足数有四种，用四种方法来辨别它。风大的特性就是移动，它会移动，所以当我一直注意那个丹田那个地方，我的呼吸的时候啊，他开始进入那个风大的时候，他就会感觉当有人走过去的时候，我人好像要飘起来，那个就是风大的作用。热，温暖，热。如果地大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身体很重。水是凝聚，所以我们在禅修，不管是我们在禅修止禅也好，我们在修观禅也好，我们就是要辨别那四种作用，你要很清楚。甚至你要有很清楚的人去教你，他曾经经历过，你讲过的东西，他马上可以告诉你是什么，他才能够指导你的下一步。这样你懂意思吗？
那个风大要到升迁案还有？
哦，那还有一段距离啊，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他已经感受到那个风大的作用，表示他的心已经慢慢静下来了。那个只是风大的作用而已，因为我们是用呼吸法嘛，呼吸嘛，他感受到风大的作用。那他会感受到风大的作用，就是他太把注意力放在丹田那个地方，不是啦，它是一个过程啊，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啦。就是他所现起的那个过程啊。对了，禅修真的不是不可能，是真的你要不要花，第一个花苦心，第二个花时间，就是你必须有像在寺院的那种生活啦，
它就很规律，
对，你才有办法真的这样子。我们一般呢，北传我们在强调所谓的禅修的时候，我们是强调打坐，可是南传不一样哦。南传他认为打坐跟精行是配合起来的，打坐跟精行，我打坐一个小时，我可能精行要一个小时，他认为精行的那种专注力更重要。精行，因为我们人你坐下来比较集中嘛，坐下来我们的心思是比较集中的嘛，但是当你在活动你在动的时候，心思是不容易那么集中的，可是那个时候更要练。因为当你精行的集中，你如果让自己的心能够集中的，你坐下来的那一刻你的心就能够更加集中，你懂意思吗？
我们以为是打坐要很集中，
打坐是容易集中，因为我们人静下来嘛。我们人静下来，当你人是静止的时候，你很容易集中。可是当你动的时候是不容易集中的，虽然我精行是慢的哦，可是还是不容易集中。这个时候它就是在训练你的集中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打坐完了以后一定要精行？ 第一个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通，第二个再调整你的集中力，因为惊醒我们人的心容易散乱掉，人开始动起来了嘛，你容易散乱嘛，甚至当你在走的时候，你眼睛不能不可能像打坐的时候八分闭两分开或者是完全闭起来嘛，眼睛一定要注意前方嘛，对不对？当你注意前方的时候，你很容易散乱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容易东看西看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看到一个什么光影，你就会想要去看它。我们人那时候的心是散乱的，因为六根开始动起来了，它不像我们坐起来的时候。所以为什么南传它特别注重惊醒？惊醒更容易把你的心给拉回来。当你的惊醒的那个稳定，那个心的专注够专注的时候，你坐下的时候的那个专注力会更加强，更加倍。这是北传禅修所忽略掉的一件事情，忽略的。所以你看哦，那个谁啊，阿难尊者有没有？当迦叶尊者要进去解体的时候，阿难尊者被排斥在外啊，因为他不是证阿罗汉啊。最后他怎么证阿罗汉的？不是啊，他就是惊醒，要倒下来的那一刻证阿罗汉，就是惊醒。我懂得一般是说刹那定可以从刹那定可以观法啦，观法的念处啦。所以南传他们很重所谓的惊醒，他们很重惊醒这块。北传我们的禅修我们是不重的，包括你看禅宗他整个绕那个在跑香，他也不注重这一块。他们跑香刚开始很慢啊，很慢很慢，跑两圈以后开始怎么样？开始就用跑的，用冲的，就跑很快。他们那个就是让身体循环呐、啊。没有没有，他比快步精进还快，还更快。禅宗的跑香，他禅宗的跑香跟精进又完全是两回事。
是我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现在早上开班开了十几个班，
对，
那个人是我讲几百个人，
他
已经大概有半年多了，那这半年多的话，不晓得就是从近大以来对几年禅修，不晓得有没有有什么，有一些人，比如说有些人会感情况那些心结中他有感应，你在这个会不会从多还是少？
我们私底下讲这个，因为啊，我们台湾的信徒是这样子的，跑来跑去的。我听听这个师父的，你永远听不出个什么东西。我真的不骗你，你没有跟定一个师父好好学哦。
我最近碰到的师姐，他跟我说。他刚开始是学那个道家的，那他说他三个月哈、就把大手过去，
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
他
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来，
这个传统啊，
来，
来，
你要跟他，
有人帮他开
啊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来，你一定要去问他啦。你不要说大周天好了啦，你说小周天啦，小周天有什么特征？你要问他啦，小周天有什么特征？
他那个气
都没有，那不是气的问题，你去问他。当你转小周天，你身体有什么变化？你就问他，看你身体有什么变化，看他讲的对不对。骗人的啦，三个月不可能转大小周天啦，谁来这些苦咒来跟你开也不可能那么快啦。而且你要问啊，什么是大周天？我们都知道小周天是任督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大周天？
大周天是七经八脉。
对，大周天就是七经八脉。对对对，中脉。 对对对对对，阴巧阳巧，那个是没有错。你小昨天玩的一定会有一个特征出来，你去问他你的特征是什么，男女又不一样哦，你就看他讲的对不对，三个月不可能的。
可是他不能，他说后来他肯定，他太得太快了，就不能再练。
既然你已经转大小周天了，你怎么会不敢练？你要知道啊，当我们在人在转周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像讲模糊一样，我真的不骗你啊，那种清安，那种舒适啊，欲罢不能啊。禅修真的，你入禅定也是欲罢不能啊，我告诉你啊。
我想
到
那也要进一条龙才够的，
不可能。
但是他会有人帮他开
了。而且不可能。好了，那个延伸有快听不下去了。
没有没有，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对法师那样挖法师的法，然后一个问题有没有，一定要不断的深入，一直问下去，才会挖得到法。东沾一个西沾一个，挖不到法。就是说，刚刚法师讲的是很好啊，再往下挖，对不对？社区怎么看啊？成分怎么样啊？最后这个东西如何跟这个有没有相续密集啊？这边有没有怎么样连接？这就是一个系统的东西嘛，是不是？
我告诉你，对，是没有错。但是第一步，
学习就是需要学习这样一个系统下去，
对，但是
最后才会受益。
但是第一步，一定要把性子耐下来，耐住你的性子。我当下我们在学东西啊，要死心一点，真的要死心一点啊。我现在没有感应到，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境界，没关系，但是我相信这条路一定可以。你如果让自己灰心的话，谈更高的境界都没有用。你要照这套的作用，这套的方法，第一步安下心来打坐，然后你安下心来打坐，既然安得下心，你就要慢慢去延长你打坐的时间。
我只有一个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当这个道理有没有整个系统清楚了，有没有道理整个清楚了，那人的进步是慢慢来嘛？
难道我们现在学的不是这套道理吗？
假设这一套道理，我们现在就像刚刚法师讲，这一套可能都是南传在讲的。那这一套到底亲自请问我们自己，凭良心讲，我是不是那么懂啊？就整个系统啊，怎么样是从这个皮肤色去成分作用了啦，然后如何从再产生有没有，最后怎么样去最后如何在修行上而有所有没有所谓的一个成长，这些凭很诚实讲，我对这一块不是那么了解。如果不是很了解的时候，当然我们现在啊，我们在安德就说好，慢慢做，反正最后一定会那个，也可能会有人这样。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，如果道理没有办法完全了解，终究会回头的。
纵使你了解了很整个道理。可是问题是我做不到，你怎么知道到底是对还是错的？
整个道理清楚之后，然后程度是逐步做。
那所以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慢慢安下心来嘛，一面禅坐一面讲道理嘛。难道我们现在学的不是这个道理吗？是吗？
师兄的意思就是说，
我是觉得
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
一个系统
来了，好了，来等一下。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五盖吗？五盖的后面是什么？来看一下，五盖的后面是什么？
五盖啊，就五蕴嘛。
对，就是五蕴嘛，这个就是五蕴嘛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嘛。所以你就是要耐下心来嘛，心不要那么浮躁。现在讲的是五盖，五盖讲完了就会讲五蕴，五蕴就是在讲这个的。OK， 色法跟民法嘛。
这些五蕴全部了解之后，在修行的要上是不是要破五蕴？既然了解之后再破，那破了之后
就
变什么？
就是、所谓的破就是相续构成跟作用，破这三者。
是啊，就这些全部破掉之后，有没有了解之后再破，跟不了解就根本不当作存在，那这个有差别。
不， 当然会叫你了解啊。我们现在上课不是让你了解吗？
对，了解之后破，一定有破了之后有产，有没有？有再进一步的那个东西会出来嘛？是不是这样的？
南宏，今天你真的太急，我怪当年的老师那个压力很大，太急了。
其实我们只是说，老师可以问，我们就问。
可以啦，
不会
我跟你讲，你们问我绝对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尽可能只要我懂的部分我一定跟你们讲，除非真的是我不懂我会去找。这种东西就好像你刚刚讲的，它本身是一个很有系统的东西。我之所以说你太急了，就是它这种有系统的东西是放在法念处，我们现在在讲法念处，观法如法，法念处的这个部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讲法念处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讲到这个，只是法念处它少了一个东西叫缘起，有没有？它直接讲五盖，五盖完就是五蕴嘛，对不对？五蕴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名色分别智，当你破了这三种秘籍之后，它就变成你就证名色分别智嘛。可是它少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缘起，缘起法，缘起法也是破我们一见的一个部分，它一样是属于法念处的部分。
所以它还有不断，还有很多次第嘛。所以后面
它不是只有五蕴哦，因为五蕴是不够的。
后面的次第还很多嘛，所以我们对后面的次第到底是什么了解，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的想法说，哎，这个整个系统的道理全部了解。我们现在只做就好像，哎，连一个社区风大都搞不清楚了，还以为风大这样子就叫已经修行到一个程度了，就常常造成有没有自以为是了嘛？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学习东西的时候，理论这一块基本上有没有可以让先建构，那个程度有没有可以因为理通而程度慢慢逐步，终究有没有是可以躲得长久？
有啦，我都不是说。那个要讲大乘广五蕴，就是在讲这个嘛。大乘广五蕴论，我不是说要大乘广五蕴论是北传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是大乘的东西嘛。我不是跟你讲，我要拿南传的东西来比较，就是这套嘛。不要急嘛。
老师是干脆全部讲南传的，让我们有没有整个系统的？
你错了，你一定要南传跟北传比较。我现在发觉一定要南北传比较，你才会知道我们到底少什么，你真的才会知道我们到底在少什么，我们缺什么，甚至为什么我们在修行上没有办法进步，因为我们学的都是理论，你没有真的在实际当中实际去深入它，我们学的只是理论。
我们学的理论都不通。
师父，我是在讲师父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吗？我好像讲清楚了，
没啦。
你我感觉到很深，你知道？但是我在怀疑说，哎，那人家那些修行的人，刚打的人把这，我要不懂的话，我只是就是说做啊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会不会成就？
不会。所以你看哦，在道家的那一块有没有？他会成仙，他的所谓的成仙是分很多种，你光是从楞严经里面哦，有地仙、天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仙一大堆，他们成就的东西不一样，他没有告诉你解脱哦。所以在楞严经里面，仙道它算是第七道，我们不是六道轮回吗？它算是第七道，有没有？楞严经有七道，我们一般六道轮回嘛，楞严经是七道，它多加了仙道。为什么多加仙道？我在练身体嘛，我在练身体的这一块嘛，对。所以你说，当我不懂的这套理论，我有没有办法去断我的烦恼，断我的那个？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讲过，定本身共外道。我们现在在讲的那个什么，你说道家的大小周天呐，吼，或者是佛教的禅定，那个叫做定，共外道。
外道也是一样可以达到的。
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它一样可以达到身清安、心清安，甚至我大小周天，我都可以达到所谓的初禅、二禅都可以啊。只不过是定共外道， 佛法它难能可贵的就是，我不是只有定，甚至我的定只是我修行的一个过程嘛。因为我主要是要有慧，我要了解这些东西。当我有慧的时候，我才能够把我本来所知道的概念法变成什么？变成所谓的究竟法。我所谓的概念法就是，我的眼睛一看到我就是分别男女，分别世间所有一切的东西。可是当我的眼睛看到世间所有这些一切的东西，男女也好，分别这些事情也好，这些东西是会让我怎么样起烦恼的，是会让我的内心起贪着的，是不是？我举个最简单，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你会不会多看她两眼？会吗？你看到一个英俊的男孩子，你会不会多看他两眼？连男孩子都会嘛？那个不是让我们产生贪着吗？当人家骂你几句，当人家恶口相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起嗔恨心？也会嘛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当你看到世间的这些东西，南传他说概念法，北传他讲一合相啊，那是让我们内心升起烦恼。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一合相或概念法的里面的那个东西，这些就是里面的东西嘛。
我是在想说，当年那个在佛陀在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不是说请教啊，
对，
但是他们真的懂这么多？
懂啊，所以就是佛法难能可贵，佛法难能可贵就是释迦牟尼佛证悟缘起嘛。可是所谓的无蕴的东西是本身印度他们本身就有的东西嘛，婆罗门教本身就有的东西嘛。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叫概念啊，从这个东西以后，这个才叫究竟法，究竟法才是解脱法啊。因为我们不会在究竟法里面产生烦恼，不会产生所谓的贪嗔痴无明的东西，但是在概念法里面我们会，那个概念法你要把它加一个一合相，金刚经里面讲的一合相，有没有？金刚经29分啊，佛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的一合相。我们看到那个一合相，我们是会执着的，就像我刚刚讲，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我们会执着的，看到一个嗔恨的人我们会执着的，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你会执着的。可是你看到色聚你会不会执着？不会，色聚没有让你执着的东西，那个就是所谓的究竟法。佛告诉我们世间的真实，佛法可贵是可贵在这个地方，不然你学的再多再多的概念法，你一样你没有办法断除你的烦恼，一样你的眼睛睁开还是全部让你执着，还是全部让你嗔恨，不是吗？你完全你用不上嘛。你看到很多的钱，你整个脑袋都变了，对不对？本来清心寡欲，一大堆的钱放在你的面前都没有人知道，那清心寡欲不见了。嘿，没有拿100万也拿个10万也好，真的啦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了很多的概念法，佛法也是概念法嘛。当你佛法没有看到究竟的时候，佛法还是概念法，因为用不上嘛。当境界一来，你还是一样用不上的，烦恼还是一样烦恼，贪嗔痴还是一样贪嗔痴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学到很多，我就像研究那个研究那种，我们还是不受用，还是完全没有办法受用。所以你就要从概念法开始跳入究竟法嘛。这段时间从概念法跳到究竟法，这段时间有两个步骤。第一个，让你的心静下来，让你的心静下来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修止禅嘛。只有修止禅能够让你的心静下来嘛。
其实自己在学佛法过程中，其实一直有没有学到听来的这些当作 以为是自己的佛法，其实那是对自己只是一个概念而已，
就概念的
啊，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其实不是真的了解。
嗯嗯嗯，
以为自己了解，但事实上是没有了解。当自己看到这些东西，就会产生另外一个，没有，是不是有没有？
我们会产生新的执着啦。
啊，就是说应该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局限。啊，所以法师说，你先相信，其实光这个先相信有没有？事实上就是另外一种概念。
没有。你想想看哦，多回应你刚刚讲的那句话。你看，我们学的很多概念法。就好像我们经常在举例，我们经常知道很多的理念，对身体也好，对我们的健康也好是有帮助，可是我们做不到。就举最简单的抽烟好了，习惯抽烟的他也知道抽烟不好，他也知道吃槟榔不好，他也知道酗酒不好，他断不掉，他真的断不掉，因为没有办法说，难道他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些动作是不对的吗？他知道，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改？
那个是我们的实现，
就是概念法嘛，做不到，对，知道做不到嘛。我都是觉得啦吼，其实当你要解脱吼，真的几个步骤，第一个把你的心静下来，就像你刚刚讲，第一个一定要先静下来，因为静下来之后，你没有，真的，你第一步一定要让自己的心能够先静下来。当你静下来之后，你才能够看到你的问题。第二步才是如何把你的烦恼给扶住你的烦恼。修定就是在扶你的烦恼嘛。
我跟你们两位这样讲，我觉得，那是不是就是说，我们把心静下来以后，才知道说我们在做什么？
没有，心静下来还不知道，还不一定知道你在做什么。
你搞不心静下来以后，这当中。我现在吃饭有什么感觉？
理论上是这样子，理论上是这样子。
那么这个都已经像师姐讲的，就说我这个都已经习惯了以后，我再进一步的
说，
来，佛经就做一个比喻，他说就好像一个大脸盆。
嗯。
当那个大脸盆，然后它是静止，你这样装满了水，静止不动。当你用手去拨它，起先是很吃力的。可是水慢慢在流动，再慢慢在动，你拨的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，水，你的手其实是被水带着跑。
嗯，作用力。
对，为什么我们要让心静下来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